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感谢主哈，虽然我昨天说到在网络上有很多很多各式样的信息，很多的资源我们可以听，但是我想最重要的东西不可以少，就是不可以少啊！我想任何的信息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更爱神，帮助我们能够更尊主为大，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降服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我觉得这些信息我们都不怕多听，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懂太多了，但是我们缺少第一手的经历啊，刚才唱诗的时候我就想起雅各离开家往巴旦亚兰去的时候，在创世纪28章，对不对？那天晚上他在旷野枕石而睡的时候，这个主向他显现，然后他说怎么样，耶和华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啊！明明神同在，但是他却不知道。今天仇敌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很大的蒙蔽，就是让我们里面说是说知道神同在，但是我们却没有进入神的同在啊！说是说我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没有活在同在的实际中啊！所以同在被蒙蔽了，明明同在我们却不知道。我决定相信哈，如果那位看不见的主突然让我们看见的话，我们决定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原来斜着这样听到的一定马上坐正起来哈！这个原来不想专心的还在想着家里面回家买什么样子的家具，你现在整个注意力都在耶稣的身上。弟兄姊妹，他明明同在，他明明同在，但是仇敌让我们的不幸的恶心啊，让我们这个被蒙蔽的这个心看不见他的同在啊。所以摩西为什么得胜，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仇敌蒙蔽我们同在，而到了新约更不得了了哈！在旧约最大的恩典神同在，在新约更大的恩典基督内住，圣灵在我们的心中重生了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能力。所以保罗写到哥林多前书3章的时候，他实在受不了哈！3:16，他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他说：“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讲到教会是神的居所，神的殿，神的灵充满在教会里面。他也讲到到了6:19，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从神而来，住在你们心里。”啊，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重价买来的，要在我们身上荣耀神。那我这个人怎么可能荣耀神？满身败坏，里里外外都坏。不要说我皮肤不好，不要说我长得不好，我里面的生命比我外面丑多了。我怎么可能在我身上荣耀神？就是因为圣灵住在我的心中。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到了新约，仇敌一直蒙蔽一件事情，就是蒙蔽我们里面的生命。基督明明内住了，圣灵明明内住了，但是他叫我们到外面去找能力，他叫我们到外面去找帮助，他叫我们去外面去找释放，找安慰，但是却不知道回到里面来，原来我们的主就在这里。所以昨天早上我们讲到，当李希杰被带从40章带到47章的时候，他被带到圣殿面前，发现圣殿里面门槛底下宝座面前流出活水来。真被带到宝座面前，真被带进施恩座，弟兄姊妹，活水在我们里面就出来了。我真遇见神，真遇见做宝座的主，真遇见了那位已经得着荣耀的耶稣，他已经把圣灵赐下来，活水在我们里面出来是自然的啊！所以我昨天也讲到，生命是我们一切侍奉生活一个最大的检验，最大的证明。怎么样子证明我的侍奉是出于神的？怎么样子证明我的侍奉是合神心意的？在于是不是生命的水流从我们身上出来，照点我们所服侍的，我们所带出来的，能不能让人碰到主，能不能让人得生命啊？这是我们一切的衡量标准啊！所以为什么斯派克弟兄特别提醒我们要 measure by Christ， 你所有的生活侍奉神只有一个标准，我们过两天要讲哈，就是借着他的儿子来衡量我们，好不好？那今天早上我们继续开始讲以西结书。那我 我一不小心就要变成讲道了，就不是在上课了哈。所以我自己要提醒我自己哈。那昨天讲的时候就忽略了两张大概三四张这个 PowerPoint， 你们叫什么幻灯片啊。Anyway 哈，一些 slides 放给你们看一下哈。这个是在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们曾经已经讲过的这张图。我这个人喜欢用很多颜色把它这个特点标出来，所以我在画这个图的时候就弄了这么多颜色，希望你们不要被 confuse 哈。那个以色列国931年开始，他们变成分裂的王国原来是扫罗、大卫跟所罗门三个是联合王国。那么在931年的时候，就分成以色列国跟犹大国。那么北国到722年被亚述灭了那么就在以色列国曾经出现的三个先知，约拿、阿摩斯跟何西阿我就把它大概的这个顺序这样子排下来。那么犹大国呢，是一直到西元前586年亡于巴比伦。那么在这之前呢，他们分了三批被掳我昨天讲过的605、597跟586。那么犹大国的先知基本上小先知我是列在上面，大先知列在下面那么按照他的出现顺序，基本上是俄巴迪亚、约尔、弥迦、纳洪、西番雅跟哈巴谷。那么大先知呢就出现在底下了有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以西结所以我们要读的以西结呢，他就是在被掳前不久，我们昨天说过了593那一直到570之间是他进执事的时候所以以西结是摆在这个大概的范围。那么另外三位小先知是被掳归回时期的话，就是从536或是537开始，一直到大概400年左右，有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这是讲到归回重建的事情。那这是大小先知侍奉的年代表那我想这样子一个图可以帮助我们去读各个先知书的时候，比方知道他们彼此的关系他们先后的顺序，跟甚至哪些先知是同期的先知，你比较可以参考的来读那么下一个图是以西结被掳跟巴比伦这个时期这个可能不是很清楚，这我们同工帮我找到的一张图，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但是时间很准确605年是第一次被掳，是约雅敬跟但以理的时候。那597是第二次被掳，那么是约雅敬王然后跟以西结。约雅敬才当王才不过当了三个多月然后他就被抓走了，所以以西结是跟着约雅敬第二次被掳，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那么592或是593是以西结蒙召，我昨天说了。那么591年是神的荣耀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到588年耶路撒冷被围困那么埃及也来派兵想要帮助他们他们本来想要反叛尼布甲利沙，结果跟埃及结盟，在这件事情就得罪了尼布甲利沙，所以尼布甲利沙在588年的时候又派兵带兵在这里包围他们。那大概隔了将近三年，在586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就被毁了但是这是一个大概的顺序。那么另外的图在小先知书也曾经讲过就是先知他主要的角色，他的职分。那么他的角色在祭司国度整个旧约的中心思想你们如果上我旧约概论就知道，整本旧约圣经有一个中心思想，就在讲祭司的国度他从列祖，从这个亚伯拉这些罗亚以诺这些个人得胜者，到了亚伯拉罕以后就开始要成为一个国，成为一个民族。所以整个旧约就一直历史是朝着一个发展，叫做祭司的国度所以当神把百姓从埃及带来的时候，如鹰把你们带来，那神说要得到一般的百姓是做祭司做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他们侍奉神。所以在神最起初的心意里面，神就希望得到一个祭司的国度，那这个国度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祭司，都是侍奉神的人但是因为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得罪神所以这件事情就转到利未人身上，转到亚伦家去了。但是整个祭司国度里面还是有三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祭司、君王和先知 啊，那如果这三个让你挑一个，你会想当哪一个？都想当王啊。你不用挑，都已经是了，连主耶稣都登不上我们的宝座，你就晓得我们这个人多霸道了。那个个都是小霸王啊。那么祭司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啊，所以基本上都是人有求于他啊，所以祭司是比较尊贵的啊，比较神圣的，被别人尊重的，不太受苦的。但是当先知就是非常辛苦啊，先知被兴起来基本上都是在神家背道，神家远离神啊，在很得罪神的局面里面，很混乱黑暗荒凉的局面里面，神兴起先知来。所以先知是所有的这三个角色里面最艰难的一个。那王是治理神的百姓，带领神的百姓，建造神的百姓，保护神的百姓，牧养，用爱来牧养他的百姓。那弟兄姊妹，但是先知都是在面对一个荒凉跟一个错误的局面，被神兴起来啊，要把它扭转回来。所以先知很重要的啊，这个责任啊，我们底下看啊，他的使命就是要将人带回到神的旨意跟与神对的关系里面去。啊，你们在座很多都是服侍主的，你觉得这个点容不容易做得到？有的人摇头，有的人连头都懒得摇了，是吧？你要把人能够带回到神的旨意，然后又要带回到跟神对的关系，你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你在所有的先知书里面都可以看到，它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等一下我们读一期结束，你也会知道的。那么第三个，他们的信息必须完完全全从神而来啊，因为他们的使命是要把人带回到神的旨意。所以当他们在这里所说的话，该责备就责备，该审判就审判啊，该安慰就安慰，该鼓励就鼓励，那这个话完全是神心情、神旨意跟神心情的发表。所以先知其实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是必须向神完全降服的器皿，这个器皿必须是让神能够完全自由的器皿，那么他才可能把神的感受、神的感情发表出来，他才可能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啊，所以先知的信息必须完全从神来，不管是责备的信息、警告的信息、预言的信息、安慰的信息、应许的信息，必须都是从神来。那么我们昨天讲到以西结书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他的信息从神而来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耶和华神对我说，神的话临到我，又临到我。弟兄姊妹，这个上百次的这样子提到，一再提到，这是神对他所说的话啊。那就好像每一个讲完话就盖一个章，这是耶和华神说的啊。那今天很多人假传圣旨，你们要小心，对不对？那以西结书里面也有很多的地方讲到啊，他们对你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你总不要信啊。那你怎么去分别他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自己对神话语的熟练非常重要啊。我想现在这个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的异端学说可能超过在中国的，几乎什么说法都可以成为一家。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哈，要把真理读得很熟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聚会，听到李天恩老弟兄做见证，引用一个见证，他说有一个弟兄在教会是带领的弟兄，有一天突然跑到他们教会一个姊妹的家里面去敲他门，人家姊妹都已经是结过婚的了哈，啊，他说主对我说要你嫁给我啊，跟我同心把福音传遍天下。你们中间应该不会有姊妹傻到就听了哈，对不对？这个主对我说，这叫假传圣旨啊。那这个你很容易听出来，因为人家已经结婚了，你知道错了啊。那单身的弟兄姊妹也常常假传圣旨，对不对？啊，那个弟兄喜欢那个姊妹，就跟他说：“我祷告了以后，主对我说，你就是。”有没有姊妹这样子被人家说过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当先知是很严肃的事情，他的代价是沉重的，而他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任何本己心发预言的先知，几乎神都要审判。啊，那么在圣经里面，什么叫做假先知？叫做本己心发预言。就是完全根据自己的看法，完全不是从神来的，从自己认为对的就说了啊， 就发预言了。弟兄姊妹，我们在北美听到很多，我们里面有时候也很难过啊，明明重病成这个样子，不去看医生，说因为先知说一定好，已经在异乡里面看见他起来啊，在花园里面跑，在那边摘的花，所以叫全教会开始感谢，开始赞美，结果人家姊妹死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种东西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但是他们讲错了，不晓得教会为什么还会继续请他们来回来带聚会，我就不能够明白神和你们的分辨能力到底到哪里去了啊！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里面要逃避这些，让我们的注意力从神身上，从神的旨意身上转移出去的东西，特别在网络上有这么多啊，千万不要像列王记下第四章说的，因为饥荒，因为里面不满足啊，就随便出去摘的野瓜藤往锅里一丢就吃啊。这个他们说里面有致死的毒物啊。今天网络上毒物一大堆，好的东西也很多，毒的东西也很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是说网络全都是坏的，而是我们怎么样子取舍。我们一定在主的面前要有约束，要有节制，要有真理做根基啊，要有跟神之间很好的关系啊，很稳定的被保护着。我们被人介绍了以后，我们来看，不要随便看啊，不要随便看。好，那这是先知的角色、使命和他的信息啊。读先知书需要掌握的几个重点，我想我们昨天晚上啊，根据那个以西结书。我们说大家做功课回去写，那里面基本上都包括了信息的原因、对象、所处世代的特点，这是讲到 why， 为什么要有这卷书。第二个讲到 who， 是谁写的这卷书，那这个人他的特点是什么这个人神要叫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什么。那么第三个是 what， 他到底写了什么，他的主题是什么，他中心的信息是什么。那么第四个，他是怎么来写这个主题。像例如说我们这次讲以西结书这个怎么样子能够从荒凉到复兴，对不对？那么这是他的主题，那么他怎么样子来架构这篇信息，那么圣灵怎么样感动他把这个信息能够来传达出来。那么最后一个呢是 then what， 就是那我懂了这么多以后，那么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到底我要怎么样子把它应用在我个人跟我所处的教会跟我所处的世代中所以在圣经里面都说到这个圣经上所写的都是与我们有益的那所以圣经上所有写的东西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不能轻看要用对的方法我们来看它。第三个，先知书中预言的分类，我想这个是很简单的它有短程的，就是针对那个世代而发的警告责备或是安慰或是应许就是就在眼前这个时代可能就是未来的20年、30年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或是这一个时代里面要发生的事情。那么忠诚的呢，就是讲到弥赛亚第一次的来，弥赛亚的应许跟圣灵降临的应许，这是忠诚的在先知书里面可以看到。那么长诚的呢，就讲到更远的，讲到弥赛亚第二次的再来，讲到复兴的应许，以色列复国，还讲到千年国度，甚至讲到新天新地，那是长城所以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这几个是最基本的分类。我们昨天没有讲，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新生，我觉得稍微复习一下帮助大家读以西结书更清楚这个昨天我课程计划没有讲，课程计划就是我在这一次的师生特会里面的我的七堂信息，我基本上的架构是这样。那但是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好，那如果哪一堂主持的要我要继续多加一堂，那我就多加了，哪一堂不能没有时间讲了，我就只好丢了那原则上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是照这个计划讲下来。那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了课程计划跟以西结书概论，那么今天呢我们早上只讲第一章到第三章，那么晚上呢不是囫囵吞枣那晚上是第四章到32章一下子讲了29章那因为它全是审判的信息，那我们把其中的这个最关键的审判的原则、审判的目的、审判的原因等等把它掌握住了，那我们就去从每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读这些审判的信息其实就很好了那么所以这是今天要讲的。那么明天开始我们就讲复兴，然后最后讲到那个荣耀的结局， 然后我们怎么样子把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特别40章到48章啊，或是说从第33章讲复兴应许以后啊，所有的这些的经文能够应用到我们今天所在的教会啊，应用在我们今天所在的侍奉啊的一切的建造，属灵的建造上。那我相信这是更实际的东西啊。好的，所以大家请翻到第一章。那因为你们都已经预读过了，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好，所以我如果讲到什么，你们并不会觉得，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我们经文就没有空再去细读过一遍了，因为太长了啊。那所以我就照着这个放在这个纲要上面的信息，我就这样子讲下去了。那我这一次有一点点的后悔，就是说我写的太多了。啊，那个很多的心得我都写了，但是我还有很多我故意没写哈。啊，那是要去需要去帮助我们的助教能够找出哪些学生没有听课就做作业的。这是博训，我非常感谢主的，我们的助教非常厉害，他能够看你的作业就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啊，还是只是就凭着印象就这样大概猜一猜就可以写的啊，他一看就知道。那尤其是如果你是抄袭啊，到晚上去抄的，抄下来的助教，我真的是很感谢主，我们明察秋毫，能够逮出你是抄的。我们原则上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开除啊，所以请所有的学员要知道，既然来就来真的啊，在主的面前一切要真实。你不在乎高分，但是你在乎你得到该得到的啊。我们能够被主真正的改变，这是最重要的啊。成绩高低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每一年发毕业证书，并没有说你才60多分不发了哈啊，那个你真读完了，我们还是发你毕业证书啊。你只要尽你本分，认真读，诚实的读，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我写的太多，你们有些东西自己就回家看，那这样子也可以帮助我少讲一点哈啊。但是我有一些很多东西是没有写在上面的，那我也很希望大家专心听哈。那以西结书的第一章，我为什么要今天早上特别几乎用这一堂信息主要的时间来讲这一堂信息呢？因为我说过的，这是一个关键性，这是一个控制啊以西结整个一生的一个意象。那么你知道，发现在历史历代里面，神兴起一个器皿的时候，那总是常常有一个意象抓住他，而这个东西就控制了他整个的一生。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摩西。摩西被神用的时候，出埃及记第三章有一个荆棘被火烧，但是却没有烧毁的意象，大家记得吗？这个意象控制了整个摩西的一生。在旷野荒凉干旱炎热的地方，荆棘被火烧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到处都看得到，但是被火烧，但是荆棘却没有被烧着，这是一个伟大的意象。神借着这个意象控制整个摩西一生啊，这位至高荣耀的神，他居然愿意降卑住在如同荆棘的人中间。我到了新约，我们更能够明白的，像我这样子荆棘的人，充满着刺，充满着卑贱，整天生活接触的范围都是属地属土的，这都是荆棘的特点。然而我的神却住在我的心中，基督内住，这是伟大的意象啊！就是不是真是伟大的意象，控制了整个摩西的一生。而且神也借着这个意象显示提醒他，火烧起来都是借着荆棘把火烧得更旺，但是这个火完全不借助天然人的能力和力量，它是自己在那里烧的。换句话说，在神圣的事情上，神绝对不要用我天然的才干。摩西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神不用。神要这个人属灵，神要这个人降服，神要这个人完全在神的手中。弟兄姊妹，这是意象。所以当以西结写的，不是当摩西到的申命记33章34章，他作歌的时候，他特别说到，他说住在荆棘中的上主。哎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形容词其实就是他整个一生他对主的一个很关键的认识，他知道这个神是住在荆棘中的上主，这么伟大的神居然住在荆棘中，这个意象控制了他的一生。 让他成为在面对百姓埋怨，面对百姓不属灵，面对百姓得罪神，面对旷野这么多的艰难，面对他自己疲倦灰心的时候，我决定相信这个意象控制了他的一生。同样的，以西结在加巴鲁的河边，在充满了荒凉灰心失望的局面里面，天突然向以西结开了，神让他看见这个意象。弟兄姊妹，这个意象太宝贵了，这个意象让以西结看见人可以失败，国家可以灭亡，但是神的旨意永远不改变。神的百姓可以失败，神的百姓可以被掳，但是我们所信的神永远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就是这是一个意象，这是一个关键的意象。而在这个意象里面，在这个荣耀把它一直带到宝座面前，看见主还在掌权啊，看见我们的主永远掌权的啊，之前神也让他借着示活物看见神所要得到的生活和侍奉到底是怎样的生活和侍奉。那很多解经家对这个示活物，对基督伯，当然基督伯撒拉福都是天使的一种啊，啊，对这个示活物的表现，到底是很多人也说它是天使的一种啊，但是呢，有很多人说它是所有受造之物啊最高层次、最高阶层的一个代表啊。例如说，人是万物之灵，对不对啊？它是一个受造之物一个很高的代表。那么牛可以说是所有的家畜、牲畜中间哦、牲畜之首。那狮子呢，是百兽之王。啊，对不对？那鹰呢？啊，也是飞禽类的这个王啊，它等于是每一个受造族类的一个最高的代表。那弟兄姊妹，所以解经家用各样的方法去解释这个四活物到底是什么啊。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自己里面的领受，我放在讲义上呢，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新造的族类，在新造的境界里面，他活出那个属天新造该有的生活和样式。圣经上没有必要要为着一个受造之物，为着一个天使，在这里花这么多的篇幅，第一章看着你云里雾里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从新约的角度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在释福音，别人介绍他的时候，也就是用马太福音他是君王啊，马可福音他是仆役啊，路加福音他是一个最标准的人。约翰福音他是神的儿子，从这四个角度去形容他，那这是很多解经家都能够接受的哈。那么他是狮子，讲到君王，讲到他狮子的生命啊，那么仆人讲到牛啊，因为牛就是非常的卑微，非常的殷勤，非常的忠诚啊，这个狮子是非常勇敢，非常尊贵啊，非常有能力的。他对仇敌啊，对付这个试探啊，对付一切的攻击，他像个狮子一样。他那么王的尊贵在他里面啊。那么人讲到标准的人，路加福音主耶稣就是一个标准的人，所以路加福音的家谱跟马太福音的家谱就是不一样，对不对？马太福音从君王的这个家谱写下来，但是路加福音却从人的角度写回去啊，写到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么到了约翰福音，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讲到他那个属天超越属灵的生命啊，因能够随时就展翅上腾啊！你看一只老母鸡在地上跑，跟一只老鹰在天上飞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你这个老鹰在天上飞十分钟，这个鸡可能跑十天都跑不到。尤其有高山峻岭的时候，对不对？啊，前面有个喜马拉雅山啊，或者前面有一个什么泰山啊、黄山啊，老鹰飞过去了。啊，那个鸡得啪啪啪啪啪跑跑跑跑跑跑到山谷，然后跑跑跑跑跑跑 跑上去，路上可能黄鼠狼吃了它，狐狸来吃了它啊，或者路上已经累得没水倒在地上了啊。弟兄姊妹，老鹰飞十分钟，老母鸡跑十天可能跑不到啊。那么当仇敌来的时候，老鹰可以立刻飞起来啊，那个老母鸡只好被狐狸吃了啊，它来不及逃避，就是它里面缺少那种超越啊，那种可以离地上升。哦，那种属天的能力是那种超越的能力。那弟兄姊妹，在新约圣经里面从四个角度去描写神的儿子，描写我们所信的耶稣。而耶稣是新造族类的元首，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我们很喜欢把这句话弄到我过去的失败，我过去黑暗的历史，我过去不堪回首的痛苦啊！希望旧事已过。弟兄姊妹，不光旧事已过，连旧人、旧的生命，所有的东西都过去了。在新造里面 everything 都是 new， 每一件东西都是新的。我的生命是新的，我的道路是新的，我人生价值是新的，我人生的标准是新的，我人生的标杆，我人生的结局，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